美中谈判三个预言，瑞士谈判背后究竟又隐藏住啲乜嘢？中共不愿意揭露的秘密，就是14亿人的命运竟然被美元捆绑。随着全民失业潮来到，北京地铁安检突如其来升级，是不是暗示更深层的危机？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的法案，关于停止活摘器官的议题，对中共将会引起什么后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9号星期五。现在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会访问瑞士，预定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商讨关税议题。而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就表示，在美中之间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将会在8号前往瑞士，此行的重点是降温，而不是达成一项庞大的贸易协议。他说，我们必先要令局势降温，才有可能取得进展。瑞士当局目前正在为即将举行的美中关税会议进行积极筹备，会议地点仍然保密。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表示，一些学者对于今次贸易谈判的结果并不乐观。当然，我认为习近平权力无论稳不稳固，都会同美国硬碰。再加上国内各种变数加埋一齐，中共只会继续同美国咁样撑落去。虽然中共突然之间宣布减息同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嘅一啲啲让步，但系重大让步嘅可能性好微。不过我认为美中双方仲会喺一定嘅前提下作出啲决定，所以我对于今次美中喺瑞士会谈有三个预言。第一，就系喺芬太尼方面，中共会让步，换取美国取消20%的芬太尼关税。第二，是鉴于中共态度软化，不再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中美双方都会将关税向下调整。美国有可能会恢复到4月2号的关税水平，大概是54%。而第三个的话，就是小额商品免税方面，美国有可能会有一些让步，但是战略性的技术禁运仍然会维持。美国代表团还计划会见瑞士联邦总统海勒苏特和瑞士经济部长帕姆兰。海勒苏特向瑞士广播电视台 SRF 表示，今次同美国会谈最理想的情况是快速达成协议，同时将关税降到零。我们至少已经成功进入了同美方优先寻求解决方案的15个国家之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亦都保证愿意同瑞士一起找解决办法。对于美国同中国将会在瑞士举行关税会谈，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向瑞士广播电视台表示，美国、欧盟同中国是瑞士最重要的三个贸易伙伴，我们不能够忽视其中任何一方。资深媒体人文超分析，美国、中国同瑞士这三个国家在国际金融当中亦都扮演重要角色，能够夹埋一起，你就不能够咁直接由表面来看。瑞士是个中立国家，我们才来到这里谈判，很可能背后有潜台词。瑞士是全球富豪的钱柜，苏黎世和日内瓦的瑞士银行管理着庞大的跨国资产，巴塞尔又是国际结算银行的所在地，所以很自然美国就有可能正在考虑对中共采取金融手法， 需要瑞士的配合，这次也是顺道一起去跟瑞士谈这件事。文超表示，早在2019年就有一个传闻，说有100个中国人在瑞士存了78000亿人民币，大约是10000亿美元。花生友一听就有兴趣，咁庞大的财产是不可能来自中国的普通企业家的。你将中国企业家上了胡润富豪榜的全部加埋，都没有这样的吸金能力。所以咁庞大的财产肯定是贪官盗国贼的财产。2023年推特有网友发表，2020年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共坚持香港国安法，就将会冻结100位中国人在瑞士存款的78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780亿人民币，还不包括保险箱里面的黄金钻石。文超表示，于是2020年和2022年先后都有消息传出，瑞士要公布中国贪官的财产，还搞到中共的外交部专登出来辟谣。那为什么2019年中共贪官在瑞士收埋的钱这个消息这么火爆呢？那是由于2019年发生了反送中事件，2020年又实施了香港国安法，所以大家就对中共一边做破坏人权的事，一边高官又在海外收埋钱的这种事觉得特别讨厌。很多人就指责瑞士在人权方面的谴责声浪不断升高，造成瑞士银行业最近几年的形象越来越差，他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信誉流失，所以瑞士可能也考虑是不是以某种方式回应这方面的谴责。这样在中美谈判当中，美国要求瑞士配合，那就不是乱猜了，那就是有基础的。最有可能是美国政府要求瑞士银行提供客户资料，帮他们调查中共央企高官有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这方面的要求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一直都有提，如果拿这方面的资料，跟着下来就是会酝酿对中共高官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制裁了，可能是冻结他们的财产。这类的手法，我觉得现在提出这种猜测肯定不是天方夜谭，那是不是会向这方面发展呢？就有待以后应验。美中贸易战仍然燃烧紧，作为美国国债持仓大户，中共为什么不愿意打出抛售美债的这张王牌呢？华尔街日报表示，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共抛售手上巨额的美国国债，必然会引发国内金融危机。中国目前持有大约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抛售这些资产将会导致美国国债价格暴跌，令中共目前价值3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出现巨大损失，同时大大削弱了它管理人民币和扶持经济的能力。那就是中共目前不会采取极端手段清仓美国国债的原因。自媒体人在野说表示，中共是否想抛售美国国债？当然想，但是它根本不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份额实在是太少，根本起不到大风浪。就算北京真的将手上全部的美国国债在某日一次过掟到市场，引起的也都不过是短期的市场波动，最多是令收益率窄幅上升，令华尔街有点紧张。而且这个动作还可能直接伤到中共自己，没哪个国家会傻到主动贱卖自己手上的核心资产。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直言，北京不会轻易抛售美国国债，因为这样会推高人民币汇率，打击出口，还会令全球金融系统不稳定。在野说表示，他没有讲出口的部分其实才是真正令人心悒的现实。就算北京再不满，也得离不开这个体系，他的财富、汇率、经济稳定全部都捆绑在美国国债这座山上高。更心悒的是，就算真的想摆脱美国国债，世界上也都没有更好的代替品。德国国债 日本国债市场体量细，周转差，根本就撑不起全球资本的大船。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资本对美国国债的依赖不是因为感情认同，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在野说分析说，北京到现在还不断补仓美国国债，为什么？因为美元资产依然是最安全、最稳妥、最可控的资产选择。就算把口讲得再硬，北京的真实操作始终没有变。真正令人绝望的是北京的无能为力。在过去几十年，中共搏命累积买外汇、买美债，试图用经济护航换取战略安全，但是现在才发现，那根本不是筹码，而是枷锁。你想走，根本就找不到门。北京什么都敢做，清零三年封控全国，大洒金钱，打企业，关闭补习社，但是还有一条红线，他十年如一日不敢触碰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原因很简单，一旦人民币快速贬值，就会引发巨量的资本撤离，同埋居民的信心崩溃，直接冲击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甚至引爆地方债务的集体爆煲。在全球金融系统这个赌场里面，中共压住了一切，中国经济的命门已经掌握在美国手上、美元手上。北京把口就叫去美元化，而在行动上就越陷越深，越挣扎就越依赖，一条没有回头路的金融骨头行。北京现在已经不是不想脱欧，而是根本脱不到欧。现在国际资金正在撤离，他们知道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衰退期。中共最新的官方公布数据显示，二月份非在校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6.9%，连续两个月上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4%，达到两年来最高。大陆网友陆续发影片表示被裁员或者找不到工作，全民失业潮爆发。另外，北京的网友亦都埋怨五一过后，北京地铁安检又升级了。专家表示，不排除是经济情况太差，怕有人献忠报复社会。一位前湖南省统计局职员李先生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由身边亲友最近严重失业的情况来看，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应该远远超过30%或者40%。有很多网友都发影片叫苦连天，这些失业人士里面有不少曾经一路埋头苦读，以为学历就是通往好出路的金锁匙的年轻人。有网友说，我真是要癫了，上大学白费了，十几年的读书白费了，除了浪费父母的血汗钱和自己的青春一无所获，连份工都找不到，以为上学好好读书才能够有一份好工作，现在看来世道变了，已经不是这样了。中共人社部部长王晓平近期在两会记者会说，今年2025年中国应届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20万人，而在中国知名的网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发表的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由一年前的 57.6% 下降到 55.5%，意味着接近半数的毕业生都失业。有网友说，总是有人说大学生要除低孔乙己的长衫，放下身段，但是你想想，一个家庭耗费十几年的人力财力去培养一个人，他大学之后连一份适合的工都找不到，霎时间都不知道这种十几年寒窗苦读的意义在哪里。而不单止是年轻人难，中年人亦都同樣求職難。一位工作了20年的中年職員在社交媒體說，上週我還高高興興去上班，結果下週老闆就突然召集大家開會，說工作到今日為止，大家都在討論跟住下來怎辦，現在外面工作難找，生活的每一日都需要成本，沒有收入來源，心真是好慌。 仲有网友透露，他的朋友说在中央企业工作，这位大学毕业生原本以为找到稳定的归宿，就在2025年突然通知被裁员，必须在30日内另谋出路。一位外国博主的影片引发了广泛讨论，他惊讶发现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一种看起上来荒诞的状态，一方面是大量年轻人失业，另一方面是企业员工加班加到几乎没有休息，那根本就是矛盾现象，说明工作是做不完的，意味着请不够人，但是明明有这么多求职者，这种矛盾指向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很多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要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在这种模式底下，企业看起上来似乎是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但是实际上是将成本和风险转嫁了给员工的身心健康。另外，中国大陆五一假期刚刚过，北京地铁突然就升级安检措施，不少人7号在社交平台埋怨说安检太严格影响上班，有人对于安检升级感到奇怪，近期是有点严，不过不是过完节了吗？而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就表示，还有人发帖说中午的袋里面装着外卖的奶茶，经过14号线普通站，但是安检人员要求拿出奶茶，将个袋单独放在输送带检查。这个人很生气，表示到底是什么操作，头一次听说这么离谱的要求，一个袋肉眼就可以见到什么都没有，甚至轻飘飘都不能够拨开输送带的门帘，还要放入去输送带安检，那也都太离谱了吧。还有更离谱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有一个人发帖说，我只是过地铁马路，不入地铁站都要我安检，没有暴力倾向也都要令到你增加暴力倾向了，那是有几那么可怕，简直就变成惊弓之鸟。北京地铁突然安检升级这么严格，究竟是搞些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经济情况太差，怕有人献忠报复社会，怕对中共的那些官老爷不利呢？我希望有了解情况的朋友能够反馈一下，看看中共哪条筋不妥。不过这也都是王朝末年的乱象表现，任何风吹草动在中共的眼里面可能都是安全隐患，就是怕突然发生什么事引发中共的崩溃解体。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惩罚中共对良心犯的强制器官行为，这是美国第二次在众议院通过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个暴行。 HR 1503号法案被称为2025年停止强制器官法案，以406票支持一票反对获得通过，目的是打击非法的国际器官贩卖。法案内容包括在双边外交谈判和国际卫生论坛推动建立自愿器官捐赠系统，同时建立有效执行机制，并且对参与强制器官的个人和公司或者机构，包括中国共产党员进行制裁。根据该法案，美国当局必须对所有外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性审查，这种情况可能包括绑架、诱骗、胁迫、滥用权力或者利用金钱买卖等方式将受害者作为器官来源。法案涵盖所有参与者，包括接受器官更换的病人。该法案提出建议对涉案人员采取实质性的惩罚，最高$250,000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0,000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法案5号曾经安排在众议院举行表决，在开始例行辩论之后没几耐决定推迟投票。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5号投票之前表示，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必须要为当今最惊人的人权暴行之一承担责任，以强制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同时在过程中谋害他们。史密斯在之前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强制器官 是披着医学外衣的谋害。试想下，如果你是一个被绑在担架上高，被推入无菌室的年轻维吾尔人或者法轮功修炼者，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他说，在中共所犯的所有惊人的暴行之中，这个无疑是最卑劣的。而法轮功学院是主要的受害社群。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内通过了两个与法轮功社群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五号，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亦都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同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的人员实施制裁。在五号的众议院会议，史密斯引用了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的法庭裁决，他对中共当局的社群迫害行为进行了世界上首次独立的法律分析。该分析发现，这个惊人的行为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史密斯说，这些反人类罪行令人难以想象那么残忍和痛苦，每位受害者被摘取两至到六个内脏器官。他表示，这类受害者可能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修炼者平和的冥想和修炼，以及极良好的健康情况，令他们的器官极具吸引力。在受到中共政权迫害之前，估计有7000万至到1亿中国人学练法轮功。中共在1999年发起一场消灭法轮功运动，导致几百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拘留。在过去的23年内，大量的法轮功修炼者因此丧生在奴役、酷刑和其他虐待。在全世界，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禁止器官更换旅游。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和各地方机构亦都公开谴责中共的强袭器官行为，但是还未通过立法。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高度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有团友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和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如果你最近想出行，6月20日至到6月29日的德国、捷克、澳大利的7人精品小团仲有名额，要尽快报名了。如果你喜欢行程度身订造的话，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的咨询热线是+1 855 955 5227，或者发电邮给我们 travel@soundofhope.org。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